第十五篇，得胜之战役里的意象，关于以色列定命的意象一。战役里在7到9章看见了一些意象之后，他又在11章看见了关于以色列定命的意象。然而，在这个关于以色列之定命的意象之前，第10章先给我们看见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世界。我们要认识神的经纶，并认识在神的经纶里，基督是神行动的中心和普及。我们就需要看见物质事物后面的属灵意义。我们在外面所看见的是物质的世界，但是在物质世界的背后乃是属灵的世界。在属灵的世界里，基督是居首位的，所以第10章首先提到基督。在那里描述他身穿细麻衣，腰束金金带，身体如水苍玉。在这个基督的意象之后，一位天使来告诉但以理关于物质世界背后的事情。天使告诉但以理，他自己正在与波斯国的魔君，就是一个背叛的灵征战。他又告诉但以理，有另一个邪灵，就是希腊的魔君，还有天使长米迦勒，他是为以色列征战的大军。在这里，至少说到4个灵。我们在第5章看见伯沙撒如何荒淫放荡，马代人大利乌如何在当天晚上来击败他，将他杀死。我们并没有看见一个灵为大利乌征战，但是但以理11章1节说，并且我在马代王大乌利的元年，曾起来扶持他，使他坚强。大利乌在年老的时候仍然强壮，因为这位天使起来扶助他，使他坚强。天使加强大利乌，使他能以击败巴比伦人，因为巴比伦帝国从神所受的托付已经完成了。伯沙撒死后，巴比伦帝国就成为马代波斯帝国，好完成神另外一个托付。马代人大利乌是头一个征服巴比伦帝国的人。然而，按照但以理书第8章，公绵羊表征波斯，有2个角，后起的角要高过前面的角，这是指波斯王古列。他于2年之后，也就是主前536年。兴起来掌权。古列掌权的第一年，就出令释放所有以色列被掳的人，回到他们祖宗之地，重建圣殿。因为古列扶持他们，供应他们，并保护他们，因此以赛亚说，古列乃是神的牧人，照顾神的百姓。表面看来，这些征战仅仅是但以理第2章大人像所代表之人类政权的活动，但是实际上乃是神在物质世界的背后管理着整个情形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10章以及第11章关于以色列之命定的意象时，我们需要记住并看见这一点。波斯王古列第3年有话启示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。看见这个意象的年是波斯王古列第3年，大约是在主前534年，也就是但以理87岁的时候。关于以色列定命之意象的主题，乃是一个大困苦。10章1节下半“困苦”这个词，原文的意思是指试炼、困苦、冲突、战争或军兵。这里是指神子民所受到的大困苦。临到以色列的大困苦，是由于南方王和北方王之间的征战。南方指的是埃及，北方指的是叙利亚。叙利亚和埃及彼此征战的时候，总是在以色列的境内作战，因为这两个王把以色列用作侵略对方的管道。这些战争对以色列人乃是一个困苦试炼，特别是以安提阿克以比凡尼所发动的战争为甚。 这个人是亚历山大大帝四个继承者之一的后裔。当时做叙利亚王，他是敌基督的一个完全的预表，是神差来给他选民一个真实的试炼，因为他们从被掳归回以后又败坏了。但以理书第十章二节到十一章一节给我们看见，在解开这个意象之前，宇宙中的景象，就是在物质世界背后的属灵世界。但以理是一个在地上的人，定义要明白以色列的将来，以色列的定命。他这样做有21天之久，在那21天之后，但以理在第十章四到九节看见了一个特别的意象，那就是超越的基督，就是神在地上行动的中心和普及。他向但以理显现，叫但以理得安慰、鼓励、期望并坚定。神给但以理看见大困苦之前，先向他启示这几节所描绘的这个超越的人，但是但以理可能不知道这人就是弥赛亚。我相信但以理明白这一位就是主成为一个人，这人不仅是耶和华，更是耶和华成为人。在我们的眼中，成为肉体是发生在时间里一个特定的时候，但是在神看来，只有事实而没有时间的元素。在宇宙中有一个事实，就是三一神成为人，这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启示的。但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，有三个人来到亚伯拉罕那里，三个当中有一个就是耶稣，他来成为人，访问亚伯拉罕。在但以理第十章，这个人向但以理显现。当他成为人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没有什么特征。然而他向但以理显现的时候，却带着许多奇特的特征。这位超越的基督向但以理显现，使他能够增长，叫他得安慰、鼓励、期望和坚定。首先，超越的基督是在他的祭司职任里显现，照顾他所拣选的人。他的祭司职任是由细麻衣所表征。他向但以理显现时，不是穿着征战的军装，他乃是穿着细麻衣，就是旧约祭司的衣服。在预表里，细麻表征人性。基督身穿细麻衣，这表征他的人性就是他的祭司袍。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里，基督自己，神的中心与普及乃是祭司。他照顾被掳的以色列人，他在人性里做祭司，照顾神被掳的子民。第二，基督向但以理显现，给他看见他做王的身份，由金金的带子所表征，为了要掌管万民。第五节下半说，他腰束乌法金金带，腰带是为了加强。基督的作王身份不是由细麻所表征，乃是由金金所表征。他的祭司职任是属人的，他的作王的身份是神圣的。不仅如此，基督乃是在他的宝贵和尊荣里显现，这是由他身体如水苍玉所表征。这里水苍玉这个词原文并不容易翻译，达密的译本用了宝贵的橄榄石这一个词，原文这个词可指一种的蓝绿色或黄色的宝石，这表征基督在他的具体化身里乃是神圣的，就是黄色所表征，并且是满了生命的，就是绿色所表征，并且是属天的，也就是蓝色所表征。不仅如此，基督乃是在他的光明里显现，来光照人。基督的光明乃是由他的面貌如闪电的样子所表征。基督光照的工作，光照的眼光，目的是要搜寻并审判。这是由他眼目如火所表征的。基督也是在他工作行动的闪耀里显现，受人试验并试验人， 他工作行动的闪耀，是由他的手脚闪耀，如同擦亮的铜所表征。在预表里，铜表征神的审判，使人明亮。神的审判就是一种的试炼。基督受神审判试炼，而神的试炼和审判就使他明亮，如同擦亮的铜。这样的一位基督一直受人的试验，并且试验人。最后，基督在他刚强的说话里向但以理显现，为了要审判人。他刚强的说话是由他说话的声音如同大众的声音所表征。但以理所看见的基督乃是这样的一位，他是宝贵、有价值、完整并完全的。作为人，他是神行动中心与普及，以实施神的经纶。他是非常的宝贵、光明的一位，常在光照照亮并试验人。作为祭司，他照顾我们；作为君王，他管理我们。但以理不是用他物质的眼睛看见基督这个意象。第七节说，这意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，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。因为基督的意象是属灵的，不是属物质的，所以只有但以理看见。那些依靠自己物质眼光的人就看不见。对于看见基督的意象，物质的眼光是没有任何效力的。因此，在属世人之中的眼光，耶稣仅仅是人。但我们在神的怜悯下有属灵的眼光，我们就能看见基督是何等的宝贵。我们都需要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基督。接着，关于基督是神行动中之宝贵者的意象，我们看见关于空中属灵征战的事。按照10到17节，波斯国的魔军阻挡受差遣的天使有21天之久，大军之一的米迦勒来帮助受差遣的天使，他就留在波斯诸王那里。波斯国的魔军必定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灵，一个跟随撒旦背叛神的背叛天使，受撒旦委托来帮助波斯。这个邪恶的灵与受差遣的天使征战21天之久。这就是说，当但以理在这些日子祷告的时候，空中正在进行一个属灵的征战，就是两个灵之间的征战，一个属撒旦的，一个属神的，二者在征战。因为受差的天使可能是加百列，受神差遣去回答但以理的祷告。米迦勒来帮助受差遣的天使，就如天使长米迦勒在犹大书9节那里征战，照样他在但以理书这里也来征战。我们需要看见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在事物的背后正在进行着属灵的征战。这个征战不是物质的眼睛所能够看得见的。18到21节给我们看见关于更多景象背后属灵征战的事。天使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，而希腊的魔军那时必要来，除了以色列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天使抵挡这两个魔军的。在马代人大乌利元年，天使曾经起来扶助大利乌，使他坚强，大利乌得着这样的加强，就能以得国。但以理得着这样的揭示，看见关于以色列之定命的意象之前，他先看见物质景象背后之属灵景象的意象。在这个属灵的景象中，基督是居首位。这个景象也包括善与恶的灵，这些灵正在进行着看不见的属灵的征战。